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乔玉山。今天是2023年4月12日，星期五。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提到香港，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繁忙拥挤的街道，沿着海岸线排列的摩天大楼，还是狭小的居住空间？你可能很难想象，农业如何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找到它的立足之地。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城市化发展和内地农产品的进入，香港的耕地逐渐萎缩。而在最近，随着绿色环保运动的发展，一种新的耕种模式正悄悄地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那就是社区农场。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和香港农业专家刘海东先生一起了解怎么在香港实现种地自由。所谓社区农场，就是让城市居民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面耕种、加工和分配食物的一种都市农业形式。在香港，社区农业的重点是利用城市空间，比如说天台、公园、社区花园、休憩用地等场所种植农植物，在通过绿化效果美化城市景观的同时，也能够丰富人们的社区生活。现在香港的18个区都有社区农场。社区农场在香港的发展可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起。在那时，香港的城市化发展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身体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希望能够自己种植更有机健康的蔬菜。在这个背景下，一批追求绿色生活的人在粉岭开办了一个名叫绿田园的农场，让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到这片土地来耕种。这是香港社区农业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由于农场位置比较偏远，参与者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去耕种。他们希望可以更加密切地见证农作物的成长，于是逐渐开始在自己生活的社区争取种植的机会，而这便是社区农场在香港的起点。海龙分享到，从上个世纪的绿田园到现在，香港社区农场的发展一直是以一种草根推动的形式进行的，政府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回应者的角色。虽然大家都认为香港地少人多，但其实在城市中也有很多闲置的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天水围社区农场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天水围，有一群居民希望他们的社区里找到一片种植的土地，找来找去，他们终于在一个天桥下面找到了一块闲置的土地，开始在那里偷偷耕种。其实这一块土地是政府用地，但是他们在那里足足种了4年的菜，也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同样也是在天水围，在一个商场的角落里，一位园丁也开始了他的种菜行动。这些角落本来种植一些观赏性的花草，但人们只能看，却无法和这些植物产生真正的互动。于是他开始用泡沫箱放上泥土，种植一些简单的蔬菜。慢慢的，越来越多想要种菜的人聚集在了这个商场的小小角落，开始种植香茅、罗勒等农作物，将这个角落打造成了一个香草园。没有人能够找到理由投诉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善用这一片空间。那么，为什么不能更为正式地将这些闲置土地利用起来给居民耕种呢？在2020年，天水围的居民和一个名叫非常协作的 NGO 合作，向政府申请了一块2000平方米的闲置土地，成立了名叫草木邻居的社区农场，这也是香港现在规模最大的社区农场。在这一块曾经被铁丝网围住的土地上，非常协作的工作人员和周围居民一起举办讲座、工作坊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亲身实践社区耕种。值得注意的是，草木邻居举办的活动很多都是由当地有种田和养鱼经验的街坊主导的，像是芦苇手作工作坊，就是由当地的退休农夫街坊玲姐教导大家如何用荒废鱼塘常见的芦苇和竹枝等天然资源来搭建生态友善的房屋，以及编制稻草人、蜻蜓等等小手工。海龙表示，其实香港的产业模式比较单一，集中在金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才能都被埋没了，只能去做一些他们不在行或者是没有这么喜欢的工作。而社区农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人们可以从耕种、食物加工等活动中发挥他们的专长，而通过与自然的互动或劳动，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喜欢这种工作，从而找到新的生活乐趣。 随着社会对可持续环保的不断重视，也有一些社会企业开始投身到社区农场中的事业来，像是云耕一族。这家社会企业的创办者发现，香港有600万平方米的楼顶空间可以用于农业，但其中只有不到 1% 被使用。于是，他们决定将农场带到摩天大楼的天台，特别是办公楼的天台。令人惊喜的是，各大公司对于在自家楼顶设立农场似乎非常感兴趣。云耕一族与房地产咨询巨头仲良联行合作，在150米高的美国银行大厦天台开辟出了一个农场。在这里，劳碌的打工人可以选择离开办公桌，在农场里弄脏自己的手，或者在这个绿色的空间里享用他们的午休时间。而他们耕种出来的农产品会定期捐给有需要的慈善机构，其中就包括深水埗的民歌。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那期一个60岁大觉悟的捕获佬，应该会对民歌有些印象。民歌和他的团队会给基层有需要的人，像是老年人、露宿者派发免费的饭菜，而他们所派发的饭菜中有一部分就来自云耕一族的农场。但是社区农场在香港的发展还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是政府收地。2003年创办的绿田园金色有机园圃是香港第一个面向老年人的市区大型社区园圃，想要在这里公证只有两个要求，一是年满60岁，二是不使用农药。只要符合这两项要求，参与者就可以一直在这一块田园上耕种下去。现年81岁的郑婆婆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快20年了，虽然家里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她还是坚持每周到园圃中来。她觉得在这里有很多人一起种地，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分享，开心很多。但是就在去年，政府要把金色有机园圃的土地收回，计划在这里建一栋综合大楼，这个200多人的社群也只能被拆散了。其实在国外的一些高密度城市，社区农场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发展经验，就像是新加坡的屋顶农场，还有美国的社区园艺计划。人们逐渐发现，社区农场其实是居民和政府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居民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一块地，而对于政府而言，让居民自己管理社区内的绿色空间，其实远远比特地请员工或者公司来维护便宜得多。而在中国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种菜中得到治愈。
特别是在这个 COVID 封城期间呢，就是无论是大家食物上，还有就是在社区的活动上都有很多的阻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好像就重新发觉了，诶，原来社区农业是一个不单是种出食物，而对我们的心灵健康啊，或者是整个社交的活动，其实是有很多重要的功能。
海龙对于社区农场的未来依然持有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现阶段经济的颓势给社区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房地产商无法通过炒房获得短期利润的时候，建楼的速度变慢，城市里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给人们机会去更好地利用这些土地。而对于这几年经历了太多生活巨变的我们来说，留一些时间和空间，试着照顾属于自己的一块地，可能也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慰藉。当我们不提环保、有机、可持续这些概念，回归到最熟悉的生活日常，社区农场最为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它以食物作为纽带，连接了城市中一个个孤单的个体。而对于生活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度的我们，还有什么是比食物更能跨越差异和隔阂连接彼此的呢？在最后，海龙为我们分享了他带领中文大学导览团参观社区农场时见证的一个温馨时刻。
但是想不到呢，就是在哪个社区园圃里边呢，就突然听到有一个街坊，有一个阿姨，她在尖叫啊，很开心的在尖叫，就跟两位的内地生就拥抱了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原来呢，他们是从好像是在贵州，他们的家乡呢，相隔不到100米，就是在隔壁的村落。 所以他们是在香港的社区园圃就遇到了老乡，就是非常的开心啊，在谈。而哪个阿姨呢，就叫我们，我们先不要走啊，我要上去拿一点东西给你们。然后阿姨就回家，就拿了2罐的辣椒油，辣椒油就送给了那2位的内地生。
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社区农场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你试过在家里或者社区中种菜吗？又或者，你会希望在拥挤的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一片菜园子吗？上面这个关于香港社区农场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钟雨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钟雨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内心似乎总有一个小人在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如果你确实总是容易进行这些消极的自言自语，也不用担心，这种消极思维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是我们身处社会中时，在已经习得的社会约束下产生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引发的。作家詹妮弗·穆赫兰观察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思考都会发生。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内心的批评声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想要摆脱这种消极思维的束缚，首先要做的是识别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尝试找出消极思维背后的动机和原因，是因为工作学习的压力，一次失误或者失败，亲密关系还是其他原因，然后试着立即处理这种压力的诱因，像是在争吵过后，立刻花20分钟复盘，为什么会发生争论，争论的点是什么，如何快速缓解矛盾，通过打破自我贬低的循环，来重新获得对自己心理环境的掌控权，而不是在自怨自哀中迷失自我。同时，你也不需要因为有消极的想法而批判自己，有消极的想法非常正常，关键是你如何去回应他们。如果你对此做出评判，你将会向大脑传递一种信号，那些消极的想法是危险的，是不好的。这意味着你更有可能陷入担忧未来的消极想法，结果感觉更糟。相比于陷入消极思维的死循环中，不如把自己当做大脑的编辑，尝试改变这些想法，让他们变得更加积极。比如说，相比于因为升职无望而怀疑自己的能力，不如告诉自己，如果我想要升职的话，我可能需要更努力一点。当然，这样做的目标不是让你的大脑接受这些现实，而是通过改变思维方向，阻止消极思维带来的无尽消耗。最后，你可以尝试行动起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当你已经陷入了消极思维的恶性循环时，更多的思考通常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你可以尝试改变所处的环境，到大自然中让自己喘口气，锻炼身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让我们把这些想法搁置起来，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简单的事情上。接下来是我们每周五的特别环节，分享和回应听众们的留言，让我们来看看这周有哪些有趣的评论吧。在周二《音乐剧里女性也要做主角》的节目里 ，Tokido 评论道：“这2年其实才有蝶变、Daisy、摇滚太白三部女主小剧场，这三部也只有蝶变巡演过。希望春式音乐剧也生出来。如果进剧场的话，我还是更愿意支持女性演员。”谢谢 Tokido 的评论。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演员站在剧场的舞台上。在周五，第一这些好消息正在等待查收的节目里，范范会爆炸评论：昨天朋友和我分享了一个新闻，南大和物理专业今年以思想品德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了一名初试成绩第一的研究生，因为他虐猫杀猫。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尊重善待。谢谢范范会爆炸的评论，我们都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尊重和善待。好啦，到这里，本期奉情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香港社区农场的故事，还有关于自我友善指南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 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乔雨珊，撰写文稿的是钟雨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语音发布是钟雨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您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